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大家中间一起分享神的话。刚才所读的经文是生命记6章4到9节啊，我们才念了4到6节，我们再把第4节一直念到第9节，好不好？我们再来念一次。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记得在1980年代我在纽约皇后区工作，有一段时间我的办公室在 Whitestone 皇后区的北边。我们那个办公大楼的旁边，那边是一个新开发的一个工业园区，很多新的这个建筑物在那边开发。在我们那个 building 的旁边有一块地正在开发，但是因为那个土壤下面是流沙，所以原来全纽约市那个卖花的市场要在那边建一个他们的一个大的 building 一个中心，所以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打下去了以后，但是我们在看他们那个工程进行到一半就停止了好几个月都没有再进行。过了一阵子呢，他们计划改变，不在那边盖房子了。我们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原来他发现打下去的桩因为是流沙的缘故就不见了，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所以过了一阵子呢，又有别人把那块地买下来重新盖了，盖了房子就是现在世界日报的总部办公室在那边。我想一个房子盖房子那个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没有放在这个磐石上面，没有承受所有的力量的话，这个房子会很有问题。房子所有的重量，所有承受的风力，所有承受的地震各样的力量，如果不是在传到基础上面，这个房子就会垮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我就特别想到这个基础的重要。也特别在最近这几个月里面，我们所认识的有许多人在他的生命中间遭遇到各种的事情，有人工作上有很大的难处，跟他的上司没有办法相处，有人夫妻之间产生很大的难处，好像这个婚姻濒临破灭的边缘，有人生了很不晓得为什么会生这样子的病，然后就去开刀，然后这个开刀复原的过程中间非常的痛苦，非常难过。也有几位一两位也有两位长辈就在前几个礼拜中间陆续被主接去回到天家。我们看到那些家人非常的难过。我发现说我们人生在世会遭遇到各样的冲击，各样的力量不是我们所能依靠的。我们认识有一位长辈是在2月14号情人节那一天被主接回天家，许多人在那边这个好像要庆祝一个人间的节日，中国年快要到了，但是呢，他在除夕的那一天是他的追思聚会，我们跟他告别。人生中间有许多的难处，人生中间许多的压力，需要有一个依靠，需要有一个基础。你的人生，你信仰的基础是什么？你信仰的基础能不能承担你人生中间所有的压力？一个人如果不相信神，他的人生有一点像是物理上面有一个定律，这个定律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定律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东西它都有一个趋势，这个趋势是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走的，这个趋势是最往那个能量往最低的方向走，混乱度往最大的方向走。这个定律好像形容很多人的人生，好像 人生是越来越混乱，越来越痛苦。我自己觉得说，如果我不信主的话，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是还没有上小学之前，因为不要做功课。然后呢，人生中间的劳苦愁烦越来越多，如果不信主的话。许多人人生的中间最快乐的时间是他童年时代，许多人结婚以后婚姻最快乐的时候是蜜月时期，以后就越来越不快乐，因为他的生命中间就照着这个好像物理定律也变成他人生的一个定律。如果没有神做他信仰的基础，如果相信神的人，我们的人生中间除了自然渐渐变坏变老变混乱的这个力量之外，有一个新的力量，也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基础。我们可以不必往那个下坡走，我们可以往上坡走。犹太人在他们的信仰教育中间用这一段的经文生命记第6章第4到第9节成为他们信仰的一个最开始的祷告。许多犹太人一辈子用这一段经文成为他们信仰的宣告，成为他们信仰的祷告，建立他们信仰的基础。因为这个祷告不是对自己说话，这个祷告是告诉自己有一位神，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跟他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犹太人中间很有名的祷告词。我也希望这个成为你我信仰的基础，甚至连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引用这一段的圣经。那在这一段圣经中间，我找到三个动词成为信仰，怎么样打下信仰基础的要做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先来再读一次6章第4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动词是听，听是我们信仰的开始，听是我们信仰的开始。这个信仰是不是人自己思想出来，不是人自己产生的信仰，是神对我们发出一个宣召，发出一个呼召。原来我们在外面，在很远的地方，原来我们不认识神，神要我们从各地不同的地方到神的家中，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与神亲近。所以信仰不是从圣经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从人的理智中间推演出来的一个道理，是神启示我们，光照我们，不是人能够想出来的。常常我们在生活中间，我们太忙了，我们不愿意，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所以基督徒最重要的信仰的开始，是到神面前来听什么声音。圣经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常常想讲，常常想说，说一肚子的苦水，一肚子的理论，一脑子的各种的思想，各说各话，到最后我们没有听进什么话。听是我们建立信仰的第一个基础，信仰的开始。我有一年的时间在神学院念书，这个神学院有一个很特别的校规，功课非常的重，非常的忙，但这个神学院的校规规定礼拜天不可以读书。礼拜天不可以读书，礼拜天是什么时候呢？是敬拜神的时间，是休息的时间，是人跟人之间建立关系相处的时间。所以校规规定礼拜天不可以读书，每一学期要签一个单子说我都有遵守校规，他就相信你，我都有遵守校规，礼拜天不读书。所以很多同学就等到晚上12点，12点一到开始读书，开始做功课。礼拜天可以看圣经，但是不可以做作业，不可以读书。我想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我们常常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却忽略了事情的先后顺序，先后轻重性。圣经上有多次说，凡有耳怎么样，有可听的就应当怎么样，就应当听。所以我们到神面前来，首先要听， 听神的宣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启示录都常常讲这样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什么呢？不是听人里面的声音，听神借着神的话对我们所说的，借着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那听的对象是谁呢？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所以神的宣召要我们听的对象，这个对象圣经形容说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神。基督徒信仰的基础在于听神说话，这是一个人不能证明，人必须用信心接受的一件事情。基督徒相信有神，虽然我们比神小，我们不能证明神，我们相信有神，而且我们相信这位神是启示的神，是对人说话的神。请问神如果对人说话，是要人明白他，还是要人不明白他？要人明白他。我们相信这位神是要人认识他，要人明白他，不是要人迷迷糊糊的。所以圣经这边讲说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神向人建立关系、向人立约的名字。神要跟人建立关系，人对神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当然也要有主观的经历。这边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有关系，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他的。所以接受这样的信仰不是一个客观的了解承认一件事情而已，而是一个主观的跟神建立关系。接受信仰成为基督徒，不是加入一个组织，不是加入一个帮派，是回到神的家中，是回到家中找到天父，是回到家中不单是找到天父，也找到天父其他的儿女，是我们的什么弟兄姐妹，是我们的手足。这边讲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信耶稣是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中遇见天父，也在神的家中遇见弟兄姐妹，不是为了上天堂而已。如果信耶稣是为了上天堂，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上天堂，那我们死前再信就好了，我们不必太早信。但是我发现许许多多信耶稣的人都觉得自己信主信得太晚，为什么呢？因为信耶稣不单是在得到永生，在死后能够上天堂，在活着的时候我们能够享受在基督徒在神的家中那种喜悦，享受服侍神的这个喜悦。所以神的宣召要我们来认识他，要我们来听他。我们的神不单让我们客观的来认识他，我们更要主观的来经历他，而且在他的家中体会到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天父的爱运行在弟兄姐妹中间，让我们的一生变成非常有意义，非常有喜乐。而这位耶和华我们的神，圣经说他是独一的主，独一的主，这是信仰的基础。信仰的基础，我们所相信的是独一的神，独一的主。神的存在是不能用科学实验室来检验证明出来的，但神的存在是许许多多基督徒，千千万万基督徒在历史中间，在法庭上面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说神的存在。我在念神学的时候，我们有大概差不多十个华人神学生在这个学校里面，我发现有几位非常精彩的神学生。有一位我们称他为大师兄，哇，这个人非常的奇怪。我问他从前是做什么的，他说他从前在中国是电线架电线杆的工人。那但是我看他看什么书都很快，一下子就把这个书的这个意思就抓出来了。那我问他在美国是做什么，他说他在美国是开卡车的工人，后来他是卖旧车的一个老板。 那随便聊天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如果将来神带领他，他就回到中国去教大学。我就搞不清楚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非常的聪明，讲什么东西都言之成理，口才非常的好。然后呢，神给他一个负担，要去牧养教会。那他年龄比我再大几岁，我就一再的警告他说，牧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尤其呢，这个华人教会啊，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台湾的、香港的、大陆的、东南亚的或者北美的 ABC 等等文化都不一样。你做一个牧师去，要跟这么多不同文化的人同工，非常的困难。然后牧养呢，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难处，然后在北美又有很多知识分子不容易牧养。我一再的告诉他说，服侍神不容易，但是我看神在他心里有那个火，有那个负担，充满了要去牧养神儿女你的负担。他现在在加州牧会，我发现说，哦，这是一个除了神之外别人不能改变的人，这么聪明、这么厉害、这么奇特的一个人，他怎么会信神？他怎么会用他的生命去做那些？他也做过老板，也赚过很多的钱，也做过，也吃过很多的苦，也是很多丰富的经历。但是他在神面前，他觉得服侍神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他是一个见证人，见证神不只是拯救他的生命，神是引导他、带领他的主。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这边圣经讲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神不单是生命的源头，神是独一的创造者，神是救赎者，神也是审判者。所以当我们用这一句话、这一节圣经做我们信仰的基础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认识，就有一个改变。我们这个认识、这个改变是什么呢？我们是会看到说，我们人生所有的遭遇，我们人生所有的经验，不管是好的是坏的，神都在掌管。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跟神并列，所有的东西神是独一的主，我们要依靠他。我们在我们的难处中间不要自怨自艾，我们向神发出呼求，我们求神帮助。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可以跟他并列。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信仰的基础。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所以基督徒的信仰跟所有无神论、所有自然神论、所有多神论、所有泛神论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忽视神，我们不要搞混了神，我们不要认错了神，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脑子来听神的声音，用我们整个人到这一位独一的神天上的父面前跟他建立关系。这是信仰的开始，从听开始。这是第一个动词。在第六章第五节，我们来念 第六章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一节中间哪一个动词？爱。要爱，要尽心、尽性、尽力，要爱主我们的神。这是信仰的内涵。信仰的开始是听他的声音，听他对我们说的话，好像是圣经上面在圣灵或者环境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但说话了以后呢，我们要有反应，这个反应就是爱的反应。圣经用尽心、尽性、尽力来形容这个爱。什么是尽心呢？我把它列作是竭诚的爱主。心在圣经上面描述的就是人这个心。心是人体的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在心所代表的意思是说，人一切的感受、人所有的渴望、人一切的思想、人一切的感情、人一切的意志，神要求我们用人一切的思想、感情、意志来爱神。圣经上说，神爱世人， 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我们常常听见许多人说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但是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之外，我们还要知道一件事情，神的爱是有要求的。没有条件跟 有要求并不冲突。没有条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你是谁，神都爱你。如果有条件的爱，就是有一些人神不爱。有条件的爱，也许有一些的标准你达不到，神就不爱你。没有条件的爱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是人，神都爱你。但是有要求，就代表说神虽然爱你，神要你也去爱他。圣经这边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只要人尽自己全部的思想感情意志来爱神，主耶稣不单是拯救我们，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是我们的主宰，他要掌管我们的生命，他要掌管我们的生命。我常常在想说，神会不会太对人要求太多？他如果是爱，他给人爱就好了，为什么要对人有要求呢？我有一次在参加一个我们很亲近的一位长辈的葬礼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因为他年纪不是那么大，但是心脏病很快的时间就过世了，全教会的人都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我看到他的妻子，他的家人，我想到他儿子，他儿子发现他这个心脏病，为他做人工呼吸，但是没有救回他。我心里就在想说，他做了多久才能够放弃他父亲？那种心里的感觉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非常的难过。突然那时候我脑子里就想到这一句话，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我想到另外一句耶稣所说的话，人如果爱自己的妻子父母儿女超过爱主耶稣的，就不配做主耶稣的门徒。我突然想到说，爱其他的东西跟爱神的爱之间如果相比的话，主耶稣为什么说要爱神超过爱其他的东西呢？我发现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都是会过去的。所以当我们把有限的会过去的，不管是人还是东西，我们对他的爱超过爱这位无限神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会失去这些东西，不管是失去这些东西或者是我们自己也会离开。但是因为我们把对神的爱放在比较低的位置，神的爱不能帮助我们，不能安慰我们，因为我们把它放得比较低。当我们把爱神放在最高的时候，因为神是无限的，是全能的，所以比较高的爱能够医治，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更长远的盼望，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圣经要求我们竭诚爱主，不是神自私，因为这世界上许许多多东西不值得我们那么爱。很多中国人在受到民族国家教育的时候，非常的热血沸腾的爱国。我还记得很多的歌，抗战时期很多的爱国的歌曲，为了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那种爱。许多人在那样的爱中间，就把他的生命献上，是非常伟大的。但是呢，有许多人发现他对国家的爱，他发现国家也不一定真的爱他，他对国家的爱会被一些政治人物所扭曲、所利用、所煽动，到最后他会发现不值得。因为国家民族的爱是每一个人本能就有的，但是有的时候是一个比较空洞，会被人家利用的，会被人家扭曲的。所以圣经要求我们要竭诚爱主，要尽心爱主我们的神。求主帮助我们把圣经的话放在我们心中，放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体会说到底爱神最优先，爱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切实的爱我们四周的人。但是如果把爱神放在比较低的位置上面，好像对神的爱跟神的关系就不正常了。圣经不只说尽心爱神，而且说尽性爱神。 尽性爱神，我把它称之为尽忠到底的爱。什么是尽性呢？在圣经的那个字，原来的字，什么是性呢？就是生命、灵魂，尽上我们的生命，尽上我们的灵魂。前面尽心是用我们所有的思想、感情、意志，这边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所全部的气息来爱主。圣经中间讲到婚姻是一种约，这个约跟我们一般的契约是不一样的。一般契约，人跟人之间的立的约，公司跟公司之间会立很多的契约，我们在工作做事情常常要很多的约。人跟人之间的契约常常是建立在一个彼此不相信的基础上面，我们不相信彼此，所以我们立很多的约来保护我们自己，来限制对方，不至于造成对我们的伤害。但是神跟人的约就像婚姻的约，是一个无条件用整个生命来立的约。这个约婚，我想我们如果记得婚礼中间会有一个誓词，这个誓词中间有说，不管是贫穷或者是富足，不管是健康或者是疾病，是一个没有条件，是一个用自己全部生命所立的约，是至死方休。虽然今天我们常常婚姻的约因着人的软弱，因着人的败坏，所以常常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很多婚姻的约得到执行，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我记得去年11月更新传道会35周年有为我按牧聚会的时候，黄子佳牧师有一段的信息分享，他所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22章。有没有人知道这是讲什么事情？是耶稣问彼得三个问题。什么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用这样子一段经文来勉励我，勉励我。那这边的经文也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要彼得用对其他东西的爱跟对耶稣的爱做一个比较，因为不爱耶稣就不能服侍。黄牧师他讲得非常有趣，他说我们在世界上工作，你去找工作的话，老板就会跟你 interview， 问你一些问题，问你会不会做这个事，会不会做那个事，有没有学过这个，你的能力怎么样，有没有老板问你说你爱不爱我，你爱不爱老板，都你爱老板，但你不会做这些事，他不会用你的。但是神对人要求不一样，你要为神做事。神主耶稣没有问彼得会不会做哪些事，主耶稣问彼得你爱不爱我。我想这就代表一个认识神，一个在信仰上面成长的人要知道我们信仰上面的成长什么是最优先的。许多人认为说去读神学，去学很多的东西，有很多的恩赐技巧，会领师，会讲道，会做很多教会里面的事情，但是呢，神要人做的第一个是爱神。请问是人能够先爱神，还是神先爱我们？是神先爱我们。所以神如果对人要求的，一定是他给我们的，他让我们有机会得到的。所以当我们能够爱神的时候，是因为主先爱我们，我们能够回应他的爱，而这个爱是尽忠到底的爱。为什么呢？因为神对人的爱就是尽忠到底的爱。约翰福音13章说，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怎么样，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神对人是一个爱到底的爱，神要人也能够对神尽忠到底。尽心是讲到用一切的感情、思想、意志来爱神，尽性是用我们整个生命、整个人生到底爱神到底。尽力呢，尽心尽心尽力来爱主，尽力是一个完全的献上。在原来的这个文字里面，不是尽力，而是尽上我们所有的，完全的尽上，尽上到极致。 那翻译圣经的人把它做翻作尽上所有的力量，我想这个是有道理的。所以在圣经新约里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引用了，耶稣都引用了这个生命记这一段话，但是它的翻译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在马太福音里面是跟这边是一样的，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翻作四个。那我想我不在这边讨论它的这个差别。为什么听耶稣引用的人，有人把它引用成三个层次的爱，有人引用成四个层次的爱？我想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全部全部的爱来对神，而尽力的意思是让对神的爱不停留在爱的层次，是落实在生活的行动中间。爱不是一种激情，爱不是一种感觉，爱是一种意志发出的行动。什么是尽力的爱呢？是有行动证明的爱，是有行动证明的爱。马丁路德说，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他有三种的改变。他的思想会改变，从前在什么事情上面都没有看到神，信神以后在什么事情上就看到了神在这个事情上掌权。他要有感情上的转变，从前也许是觉得跟神没有感觉，没有关系，甚至反对神、敌对神，现在是愿意在感情上面爱慕神，愿意跟随神，愿意为神付上代价，跟喜悦神的同在。但马丁路德说，这两个改变还不够，不只是思想的改变，不只是感情的改变，你还要有口袋的改变，荷包的改变。你从前你人生所有的资源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儿女，为了你的家庭而使用。真正相信神的人，不单是头脑相信有神，感情相信有神，他的行动中间就愿意奉献。所以要竭诚的爱主，这是神对人的要求，要尽忠到底，要完全献上，这是尽心尽性尽力的爱。旧约的律法生命记是神对人的要求，新约是神给人的帮助。神对人的要求是没有错的，但是人达不到，人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力量达到神对人的要求。新约是神给人恩典，给人帮助，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达到神对人的要求。神要求我们要听他，听他的话，听圣经上的话。神要求我们要爱他，要竭诚爱主，尽忠到底，全然献上。常常我们的爱是自我中心的爱，自我感觉的爱。我从前常常以为自己很爱太太，所以呢，我每一次都买我最喜欢吃的东西给她吃，因为我可以顺便吃。我请她出去，请她吃饭，我追她的时候请她吃饭都是挑我喜欢的餐馆，这是以我为中心的爱。如果我们愿意照圣经上的吩咐听神的话，尽心尽性尽力爱神，那我们就不能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要学习照神的标准。好，我们再来念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这边有好几个动词，前面我归纳，第一个动词是听是信仰的开始，第二个动词是爱是信仰的内涵。我把这些不同的动词结合成一个动词，叫做传，传扬，这是我们信仰的成长，信仰的成长。首先呢，在第六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都要记在心上，要牢记在内心，神的话要牢记在内心。今天我们读的起印经文诗篇119篇中间的许多节经文，就是讲到神的话我们要怎样牢记在内心。我常常跟人家说我愿意爱太太，但是我发现他常常讲的话我都不记得，那我这个对不对呢？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人有没有立志愿意爱太太，但是太太讲的话都不记得。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常常思想，要记在内心。圣经是神对人的启示，是所有基督徒共同的信仰基础。圣经对于基督徒是神的启示，所以是有权威的。有权威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圣经上面的观念跟我的观念一样的话，那当然这个很好。如果圣经上的观念跟我的观念不一样的话，谁是权威？圣经是权威。这个我觉得我们说起来想起来容易，但是常常我们做不到。求主帮助我们，如果基督徒共同信仰的权威是圣经的话，圣经跟我不一样的地方，我要根据圣经学习圣经。甚至讲演讲的话，我有一个好朋友传道人，他常常喜欢讲这样一句话，讲演讲的话你们不要信，除非他的话跟圣经一样，除非他的话跟圣经一样。圣经是权威，是神的启示，而对基督徒来说，不单是意志上要遵循，感情上也要渴慕，要爱慕，要学习顺服圣经上的话，要牢记在内心，要牢记在内心。我们帮一个学神学的同学打听说，这个将来他希望更晋升造就，神学上更晋升造就，然后他的负担是将来要到中国去，借着教书来帮助人家认识圣经，传扬福音。那既然要教书，他就需要一个更高的学位，所以我们就帮这位同学跟一些神学的教授讨论，说到底要学什么东西可以最有效的去服侍，在中国的这个大学里面能够有机会把信仰传给帮助那边的一些大学生。想了很多，谈了很多，后来有一位神学教授很简单很清楚地跟我们讲说，在中国各种知识都不缺乏，最缺乏的就是教导圣经。你不要学太多杂七杂八很多的东西，你学的东西这些东西，但是你真正要帮助人的要从圣经出发。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圣经的重要，而且把它付诸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圣经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圣经是最重要的，要牢记在内心。第七节说，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不单是要个人的牢记在内心里面，我们跟人交往教导儿女都要谈论，要教导，要谈论。我常常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进步，电脑的东西常常进步，常常进步，以至于你就必须买新的电脑，买新的软件，帮助你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但这些设备越来越进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真的越来越丰富吗？不一定。常常觉得好像是有一个很好的音响设备，这个世界为我们准备了很好的音响设备，没有好的音乐，准备了很好的电视机，没有好的节目。我们常常有很多好的环境，没有好的内容。文明一直在进步，心灵却越来越失落，因为我们把最有价值的信仰失传了。这节圣经教导我们，不单要自己把神的话牢记在内心里面，我们跟人之间的相处 我们也常常要教导，要谈论神的话。我不记得我们在大家中间分享有一首儿童主日学的歌叫做《羊皮歌》。有，好，我再讲一次，有一个儿童主日学的歌叫做《羊皮歌》，来做礼拜像只羊，回到家里变作狼，羊皮披在狼身上，看来好像是只羊，回家挂在大门上，下个礼拜再穿上，假冒为善难进天堂。我觉得常常基督徒的成长的过程中间，我们就好像是在两种的力量中间，一个是狼的本质，一个是羊的外表，我们在这个中间挣扎。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一个很辛苦很可怜的人。我们羡慕圣经上讲的那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变为有福的人，但是我们常常我们的生活中间还是以自己为中心。求主帮助我们，因着我们因着他的恩典，因着我们彼此的学习，彼此的扶持，能够真的成为一个喜爱传讲神的话，喜爱让神的话在我们彼此的交往，我们彼此生活中间成为我们生命的影响，信仰才能够成长。把神的话牢记在内心里面，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时候，常常能够教导，能够谈论，能够分享。第八节第九节我们来念，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在牢记，把神的话牢记在内心里面，帮助我们信仰成长，我们人际关系常常谈论，常常教导神的话语，我们在这世界上为神做见证。也要记在手上，手是代表人的力量，代表人做事的方法，代表人人生的方向。把什么记在手上呢？把神的话记在手上。犹太人就做了一些经文的盒子绑在手上，好，代表说他人生的力量，人生的方向受到神的话语的指引。犹太人不单把圣经作者放在盒子里面，经文抄在盒子里面，绑在手上，也绑在头上，有一个小的盒子。如果我们认得犹太人的话，他们常常有这些外表的形象。圣经上这边讲戴在额上，额上是什么呢？圣经的原文的这个字是戴在你两眼中间，是你的身份，是你的认同。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看过启示录，启示录里面有一些人把一些东西放在额上，放在手上，把一些符号，你们记得是什么符号吗？666兽的符号，魔鬼的记号，戴在额上，代表他们的身份的认同是属于魔鬼的。启示录里面另外也提到有一些人，14章第1节讲，他们把羔羊天父的名戴在自己的额上，别人看到你是不是就能够认出你身上有属耶稣基督的味道呢？我们如果有韩国人的朋友，你就会闻到他们的味道，因为韩国人喜欢吃大蒜。你如果有印度的朋友，你会闻到什么味？咖喱味。你如果有四川朋友，你会闻到什么味？花椒味。我有一个从前的客户，他说山东人很喜欢吃大葱，所以有一个山东人掉到井里面，怎么都爬不上来，有人就拿一把大葱在井口挥挥，一下跳上来了。我们是不是心里有这样对神的话的爱慕？我们是不是能够流露出这样子的味道？你的人生中间，别人看到的，别人闻到的是什么味道呢？犹太人根据这个圣经，他就也做了经文的盒子，钉在所有的门上。出入的时候，他都要点一下，亲一下，用指头点一下，亲一下，代表他对这段经文的尊重，代表他对于神的尊重。有另外一个故事讲到，在一个山里面有一只老虎喜欢吃人， 吃了很多的人，有一天有一个天使来找这个老虎，说不准你吃人。老虎说我也要生活，我得吃人。所以天使跟他讨价还价，最后就规定他说不可以吃基督徒。那这个故事当然只是故事，不要把它当真。老虎就问天使说，基督徒有什么特别？我怎么认出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基督徒？天使说，基督徒有一种味道，你闻到这种味道就不准吃。所以有一天有一个老基督徒经过那个山上，就被老虎吃掉了。天使就很生气，跑来找老虎办交涉，说老虎，我不是严严的规定你不可以吃基督徒吗？老虎说，对啊，我是答应你不吃基督徒啊，但是他没有味道啊。天使说，你胡说八道，他怎么可能没有味道呢？老虎在想了半天说，哦，对对对，他有一点味道。所以他从口袋里面掏出两片嘴唇，说有味道的地方我没吃。你我的人生是不是让神的味道能够流露出来，在世上为神做见证，是从牢记在内心是开始，是从彼此交往在那边谈话谈论的时候，是从在这世界上认同见证自己是属耶稣基督的门徒，从这个开始的。所以圣经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第一步是接受神的爱，第二步是反应回应神的爱。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爱神的话，落实在神的爱中间，爱弟兄姐妹，爱自己，爱神所爱的人，甚至能够爱仇敌。这个是有层次的，是有层次的。如果有人要爱人但是不爱神的话，这是不合圣经的。圣经是从爱神，是从爱神的话到爱神所爱的人。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圣经，用三个动词。哪三个动词？第一个是听，第二个是爱，第三个是传。这三个动作是建立我们信仰的基础的动作，是建立我们人生基础的动作，也是建立我们教会根基的动作。2007年才开始，现在已经到二月底了，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努力建造信仰的根基？世界贸易中心是有110层楼，我听说它的根基有30层楼的深度。根基能够扎得越深，树能够长得越大。圣经上说土浅石头地，那个根长不下去的植物经不起考验。求主帮助我们听神的话，爱，尽心尽心尽意爱神，传，见证传扬主耶稣基督的信仰，把信仰落实在生活中间。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去加拿大看我的母亲，她长了一个脑瘤，差不多这个时候要开刀。我们家人都很担心，她已经83岁了，那个时候83岁了，到底要不要开刀，身体吃不消吃不消。后来她在多伦多的教会的传道人跟她说，神如果不让你开刀，他就不会让你知道，既然医生检查出来代表神让你开刀，所以他就去开刀了。差不多是去年二月的时候，我去加拿大陪他开刀。那我的母亲她的人生中间总是有很多高低 起伏的时候。她觉得说这个开刀好像是她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阶段，要进步，所以他花很多时间祷告。虽然生活中间也有一些让他难过的事情。我还记得那天陪他开刀，在多伦多的一个 St. Michael's Hospital， 他大概上午推进去了，下午五点多开完刀，然后医生说六点多我们可以进去看他在恢复室里面。 他的头发剃掉，然后头上包着一些什么渗出血来非常可怕的那个样子。然后当他有一点清醒的时候，护士要常常去问他一些问题，问他一些问题，因为脑子开刀就要问他问题，让他知道他脑子还有没有这个清楚的思想，就要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在哪里，你在这里做什么，问他这样的问题。但他不太会讲英文，所以我就帮护士写了几个条子啊，他要问问题的条子，到时候拿条子起来看他能不能回答。那既然我在那边，就帮他跟护士先翻译。护士问他问题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问妈妈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纽静华，静华是敬畏耶和华。然后他回问护士一个问题说你有没有信耶稣，我就不晓得是不是和翻译。他第三句话说跟护士讲你好漂亮。我想他在他的刚刚开完刀的这个反应，是他人生有许多信仰的基础。然后呢，有了这样的基础，他在各样的环境中间就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不一定是你我人生的榜样，但是我感谢神给他对于神的敬畏的心，给他爱神的心。他也非常的喜欢读神的话，他是我自己的一个榜样。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虽然2007年已经过了两个月，但是呢，从中国年来说，还在中国过年的期间中间，我们还是可以立下心志，打下这个基础，听神的话，学习去爱神，学习传扬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要求，要我们听，要我们爱，要我们传扬。当我们用这些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足。主，保守我们仰望你的恩典超过我们一切的不足，让我们学习在这一年中间继续依靠你，我们人生余下的时光中间继续坚立这样的基础在你的话语上面，用我们的人生来爱你，来彰显你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